大概在30年前，我就开始教导如何驾驭你的情绪。我想，距离我上一次在我的电视节目中教导这个主题已经有10年了。但是，情绪就像那本书的开篇所说，那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，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。情绪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，但同时，情绪也可能成为生命中最糟糕的部分。现在，如果你停下来回想一下，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？我知道这个答案会因人而异，但无论你想起的是什么，只要是那段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我敢保证，都一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回想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，我同样敢保证，它会立刻激起你的情绪。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，它是神创造我们时所赋予我们的一部分。但可悲的是，许多人的情绪完全处于失控状态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我要说的是，并且我将要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。今天这只是一个概要性的介绍，但大多数人不会坐下来有意识地去想，好的，我想要变得沮丧，我想要受到伤害，我想要被冒犯，我想要有自杀的念头。他们不会去计划这些事情，但普通人并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情绪有任何掌控力。他们看待情绪就像是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，只是被动地跟随发生的一切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大多数正在观看这篇信息的人，这正是你们的感受。你或许会求神挪去你的负面情绪，并赐给你正面的情绪，但是你并不认为你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掌控你的情绪。而我将要在这个系列讲道中向你显明的一件事是，神给了你命令去掌控你的情绪。如果他命令你要常常喜乐，而你却做不到，那他就是完全不公义的。他命令你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这是腓立比书4章4节。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这一节经文中，圣经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区分，你将要经历苦难，但是你仍然应当欢欣鼓舞。所以你不是只在凡事顺利时才喜乐，你可以选择去喜乐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感受。哦，我知道这不仅让许多人感到惊讶，而且在今天，这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冒犯的，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让他们自己感觉像个受害者。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，如果某些负面的经历发生了，他们就会完全地沉浸在那种伤害、痛苦、悲痛和忧愁之中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单指为逝者哀悼或类似的事情，而是指那些曾被虐待的人，那些曾有过负面经历的人。当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时，他们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可以感到沮丧和灰心，变得挑剔、愤世嫉俗，诸如此类，没完没了。人们就这样任凭自己的情绪被环境所掌控。然而，接下来我将要向你们展示许多经文，其教导与此截然相反。如果你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，那么你将会在这场属灵征战中处于劣势。让我先从这个小小的见证开始说起。在2001年3月4日那天，我和妻子杰米刚从一次海外旅行回来，我们直到凌晨2点才上床睡觉。而在凌晨4点15分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大儿子打来的。他说，爸爸，我很抱歉要告诉你这件事，彼得就是我的小儿子，他去世了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我对他说，在我们赶到之前， 不要让任何人碰它。我们必须马上起床穿好衣服。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开车回到科罗拉多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的情绪反应开始和任何人一样，就是当你听到你儿子去世的消息时会有的那种情绪。我开始感到悲伤、哀痛，并开始质问，为什么这事会发生？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？我感到内疚，心想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本可以做的不一样？各种各样的情绪开始向我涌来。我并不是在责备有这些情绪的人，我完全理解。但我也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你必须掌控住你的情绪。如果你任由情绪失控，那么要将其勒住就会非常非常困难。我写的这本书，它的封面后来更新了版本，所以现在只有三匹马的图画。最初我用了一幅漫画作为封面，画的是一个人在骑马，而那匹马已经完全失控，带着他狂奔，马鞍已经松脱，他整个人悬挂在马背上。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，是因为我这辈子都在和马打交道。我在此不详细解释如何做到，但你的确可以控制一匹马。圣经在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如果你懂得这个，你就能控制一匹马。我大半辈子都在养马，也骑过很多。总之，我学会了如何控制马匹。这和你的情绪是同一个道理。如果你放任一匹马奔跑，让它开始全速前进，一旦它跑起来，你能做的事就是赶紧从马背上跳下来。因为那匹马一旦开始狂奔，就几乎不可能让它停下来了，除非你非常懂得如何驾驭它。但是你可以在一开始就阻止马匹失控，从而控制住它。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，是想说你的情绪也是如此。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的情绪，他们任由悲伤、忧愁、愤怒、苦毒和恐惧肆意泛滥。然后当他们开始看到这些情绪所产生的负面后果时，才试图去勒住他们，但那不是最佳的时候。圣经说，我要从这节经文开始讲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一晚告诉他门徒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我将要详细阐述这一点，但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控住你的情绪。如果你任由恐惧、愤怒、苦毒、伤害、痛苦、沮丧任何这一类的情绪发展下去，如果你只是拥抱他们并且沉溺其中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在 99% 的情况下都会被打败。而且我知道，正在观看这信息的人当中，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在定你的罪，我不是在定你们的罪。我要说的是，神已经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掌管自己所有的情绪。我将要教导你们如何做到这一点。那么，回到那个故事，当我们接到我儿子去世的消息时，我们花了一个小时15分钟开车过去，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当然立刻就相信并为神迹祷告，但是我的情绪，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各种负面的情绪。我正是透过这些正在与你们分享的真理中学到，你必须掌管自己的情绪。圣经上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是常常。在希腊原文中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时时刻刻。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时候是不喜乐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稍后会分享更多。但我当时明白，我必须掌控我的情绪，所以尽管我当时的感觉与此完全相反，我还是开始赞美神。我当时并不想赞美神。再说一次，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无法做出与自己感觉相反的行为，他们认为但这感觉太真实了，这就是现实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我是凭着爱心说这话，我祷告你们能正确的领受，但那其实是属乎肉体的。你正活在你的肉体之中，你的情绪是属于你魂的范畴，但是你的灵却总是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是加拉太书5:22-23所说的，这些总是存在于你的灵里。你的灵并没有在忧伤，当你在哭泣、在伤痛时，你的灵并没有在伤痛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你就受了圣灵为印记，这是以弗所书1:13说的，并且你的灵人是不会沮丧的，是不会恐惧的，是不会忧虑的。你的灵人与耶稣是完全一样的，正如约翰一书4:17所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而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才会如此。所以如果你想要随从圣灵行事，并且如果你想要胜过任何在你生命中正给你带来这一切悲伤、哀痛和痛苦的困难，你将必须进入灵里，并且脱离你的肉体，脱离你自身属人的本性。我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尽管我感到悲伤和哀痛，我并不是在定自己的罪，也不是在定任何为这些情绪留地步之人的罪，那是正常的，是人之常情。但如果你只想做一个属血气的人，如果你不想汲取神超自然的大能，那么你就尽管拥抱你的情绪，随心所欲吧。如果你是真正重生的，你最终仍会去天堂，而且你会更快地到达那里，因为你并没有在神超自然的大能中行事。但如果你想要看见神超自然的大能运行，你就必须学习如何掌控你的情绪，如何使其顺服你在圣灵里的身份，并且你必须开始靠着神的灵而行，才能经历得胜。所以因为我明白这些事，当我们正开车驶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时，我开始感到这一切的悲伤和哀痛，我就根据加拉太书5:22-23开始做完全相反的事。我开始赞美神，不是因为我心里有感觉，而是因为神的话语说，那才是我在圣灵里的真实样式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们的儿子还有一线希望能从死里复活，那我就必须脱离肉体，脱离我属血气的能力，并且我必须开始在神的大能中行事。因此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掌控我的情绪，我拒绝向他们屈服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稍后会更详细的阐述。但是，当你开始述说一件事时，你就是在赋予他能力。在马太福音6中，经上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穿什么，因为你如何赋能一个意念，就是当你开始说出它的时候。所以，吉米和我都学到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这是箴言18:21说的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开始诉说我们的悲痛，如果我们开始谈论那些负面的事，那只会增加他的力量。所以我们没有那样做，而是在起初什么都不说。但当我一开始感受到所有这些情绪开始要控制我时，我就开始做完全相反的事。我凭着信心宣告，奉耶稣的名说，神依然是神，我将要行在喜乐与平安之中。我开始赞美神，不是因为我感觉如此，也不是因为我的环境使然，而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当如此行。诗篇34说，我要时时称颂主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可以一直说下去。我将会在后面更详细的分享所有这些事情，但是我当时就定义要赞美神。而当我开始赞美神时，那赞美并非出自我的魂， 我的魂感觉糟透了，这赞美是发自我的灵。这就好像在你里面有一个水库，一口满有神大能、生命和能力的深井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你就拥有它。但问题是，你是要凭着你所见的和你所感觉的而活，还是要凭着神的话语而活，并且将灵里的一切汲取出来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选择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不管我感觉如何，那就像把一个水桶放进井里，我就开始汲取出这份爱、喜乐与平安。我是说，我开始咬着牙赞美神，我毫无感觉，但我这样做是出于信心，是出于对神话语的顺服。当我这样做时，突然之间，我里面的灵人就开始兴起，在我里面不断刚强。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神带领我们走过来了，让我想起之前的预言。于是我就将这些点点滴滴联系了起来，然后就在一瞬间，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确信无疑，我的儿子将会活下去，而不会死去。当我们抵达科罗拉多，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超过四个小时，大约在四到五个小时之间。那时他已经被脱光了衣服，脚上挂着尸体标签，他被放在医院停尸间的冰柜里，他们已经宣告了他的死亡。而当我们开始凭信心向神祈求时，他竟坐了起来，开口说话。我们带他出去吃饭，然后带他回家，他就这样从死里复活了。在他死了超过四个小时之后，没有任何脑损伤，也没有多什么东西。阿们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几天前我才刚和他通过话，在他从死里复活一年之后，他有了一个小女儿，她是我们唯一的孙女。现在她大概已经23、24岁了，赞美神。我深信，如果我当时任凭自己的情绪宣泄，如果我选择沉溺于那种伤害与痛苦之中，我的儿子就不可能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拥有他，也不会有我的孙女。我认为这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。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，他对门徒们如此说，而你们知道吗？按照今天大多数人的标准，我们已经被心理学影响得太深了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你终究只是凡人，你必须得学会逆来顺受。而且如果你试图压抑任何这些负面情绪，那么这些情绪不知怎的就会积压恶化，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。然而我并不是叫你们去压抑这些情绪，我是在告诉你们要按照彼得前书第五章，我想是第七节所说的，将你们的忧虑卸给主，而不是仅仅压抑他们或者否认你的感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要转向主，将你的烦恼和忧虑都卸给他，与他连接，你便开始活出神所赐给你的丰盛生命。所以我也不是说你应该压抑你的情感，但你需要去掌控他们，使你能够将你的忧虑卸给主。这就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告诉他门徒的话，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钉十字架，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鞭打，他们将要亲眼看见他被谎言诬告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大多数人会说，门徒那样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看到耶稣所经历的一切却没有心碎，那才是你有问题。我不是说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之一，看到耶稣经历那场虚假的审判以及所有发生的这些事，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。我不是说那应该让你感到喜悦或快乐，但是你本应能够持守耶稣曾14次预言他将被杀害的这番话。在这14次中，有7次他预言了自己将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他们当时持守了神的话语，就会透过耶稣所应许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。主就在那个晚上告诉了他们。你知道吗？约翰福音第14、15、16和17章记载的都是在那个晚上。 就是耶稣被出卖并于第二天被钉十字架的事。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他们，他说，你们若爱我就会喜乐，因为我要往我父那里去。如果他们当时更多重视主所说的，他们就会看到这一切他所预言的事情成就而欢喜。他已经告诉过他们了，但他们没有遵从神的话语而行，而是凭着眼见和感觉行事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想 99.999% 的人都会认同他们的反应，并且会说，当然，你肯定会完全崩溃的。然而耶稣在那晚对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人们要么就得说耶稣讲这话是完全不合理的，他这样要求是错的，你不可能做到，你不可能眼看着他将要经历的一切心里还不忧愁。你要么采取这种观点，而大多数人不会那么明目张胆的直接站出来说，不，耶稣，这完全行不通。但他们只是不知为何忽略了这一点，并且认为，是的，我做不到，我不可能那样生活。但你是可以的，否则耶稣就不会告诉我们不要心里忧愁，否则他借使徒保罗所说也就是错了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中所说的也就错了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不是叫你在没有问题的时候才喜乐，他乃是告诉你，在苦难之中你依然可以喜乐并且放心。所以我知道，我今天在节目中所讲的这些基本上只是对整个主题的一个介绍，但我想要表明的是，我们的社会今天基本上已经给我们洗了脑，让我们相信你与进化而来的狗没有太大区别，并且认为如果有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必须本能的回应，你必须怒不可遏，你必须感到受伤，你必须做出这些反应，并且认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。我要告诉你，神创造我们是与众不同的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他已经赐给我们多条命令去管理我们的情绪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便是撒旦侵入你生命最大的破口之一。因此你需要去查考圣经是怎么说的，我们的潜能是什么，然后你就会学到，好的，如果这是神命令我去做的事，我该如何去做。接下来我将分享所有这些内容，并与大家分享这些事，而我并非说我做得完美无瑕，但是我实践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我曾见过伟大的神迹发生，有些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。就在今天，在家里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，都是些小事，然而我向你保证，若按常理，这些事本会让我烦恼不已，而我只是静下心来开始操练我正告诉你们的这个原则。于是我开始重新调整我的焦点，以至于我决心不让生命中任何不期而遇的琐事来影响我。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常常靠主喜乐，并且我向你们保证，我正看见奇妙非凡的果效，你也可以。因此我想鼓励你们，这是你们所需要的，而且你们不应只是听我提一提就算了，这是一个你们需要去紧紧抓住的真理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是一件你们不能忽视的事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在服侍人的过程中，我曾为成千上万的人祷告，我发现这或许是人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，当不幸发生时，他们并非凭着信心回应，而是凭着自己的情绪，他们任由情绪宣泄失控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就好比放走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将会极难再把它勒住。你必须控制你的情绪，你不必坐以待毙，借着诉说和表达你的悲伤，接受那些负面意念。